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恩典，能够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只有你把宝贵的话也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再次喂养我们的身心灵，以致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律法之中的奇妙，好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主你的引领和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愿意将今天敬拜的聚会从始至末继续仰望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求你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以致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灵里面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翻开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诗篇九十一篇，找到了哈，诗篇九十一篇。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喙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经文今天就来分享诗篇九十一篇哈。我想这两个星期大家都会注意到，就在两个星期前，世界都在观望中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争，而且每一个国家都在希望着这个贸易战争有一些的转机，能够慢慢的缓解。结果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美国终于宣布了，特朗普宣布3000亿的中国的这些进口的物品征税10%。结果中国那边就马上做了一个报复，说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且让人民币这个汇率跌破了7。所以我们看到世界这么大的可以说是主导性的国家，大家都在观望着，希望他们和好，以至于刺激整个世界的经济带动起来。但是彼此相斗的情况之下，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什么越演越烈，双方已经准备要进入到持久的贸易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而周边的那些国家呢，
也是在看着时机，到底谁才是最后真正的赢家。假如现在靠边站选错了，那假如以后自己国家的经济因着边站选错，那不是变成一个灾难性的国家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观看今天的世界，虽然说是强国，但是纵观历史，这些强盛的国家直到今天能够屹立不摇的有多少国家？有多少的人曾经是坐在人顶尖的位置上，一声号令能够震撼整个世界，震撼整个国家的人，今天还有多少的人坐在宝座上？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人也不再纪念。所以我们从历史或者是我们目前的事实来看，弟兄姐妹，你我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到一个永远的依靠是没有办法找到的。但是你发现吗？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篇诗篇却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办法找到永远的依靠，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造我们的神那里可以找到一个永远安全的依靠。所以我今天要借着诗篇九十一篇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这边已经打出来了啊，今天的主题经文直接就选自于第一节跟第二节。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是可以依靠的，有一位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你我的依靠。那么这一位神是哪一位神呢？就是耶和华神。他没有说是一般的神，因为他要把神的名字在这里写出来，要让我们从诸多的神里面分辨出来。而且这一位神是他自己启示让人们去知道的那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人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神，就是因为没有明白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向耶和华说的这一句话。因为神本身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他自己是真的那一位，是创造的那一位，是审判的那一位，是掌管自然灾害跟 掌管历史的那一位。但是我们人却因着自己面临的困境，就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找一条出路，因此就在宗教里面陷入了困境，宗教里面迷失了方向。人常常想从自己的理解，想从自己的努力，跟想从自己的寻求里面揭开人生的谜底，所以制造了许多的宗教。但是今天的圣经却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并非是普通宗教里面所寻到的一位神。人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就会迷失在三教九流的宗教主义里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诗篇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至高的神。那么为什么这一位至高的神值得我们来信靠呢？第三到第八节诗人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拯救我们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三到第八节，如果刚才我们读圣经稍微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两方面。第三到第八节，神告诉我们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候，这个恶劣的环境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是自然灾害的恶劣环境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另外一方面从别人的暗算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但是从第三到第八节终归而言，让我们看到这都是什么？从外境而来的攻击。 那么第三到第八节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能够掌管，而且神也能够审判。因此诗人在这里呼吁听到耶和华名字的每一个人，只要在进到神的里面来信靠他，这一个人就能够得到护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种种的灾害，有一些是直接人为的，有一些是间接的，在人们不小心的情况之下形成了一些的灾难，也有一些是什么彼此相残情况之下变成了灾难。但是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无论你处在怎样的环境之中，你要认识到上帝他是一位拯救保护你的上帝，他能够护庇你脱离危机脱离困境。尤其是在第七节告诉我们神在那边怎么样应许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请第七节。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倒下去，左边也好右边也好你会看到。所以从经文这一点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强势的人强者，无论是弱势的人一个弱者，都没有在灾难的面前自保，唯有上帝保护的那个人在灾难当中他会什么一立不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灾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其实在给我们一个信息，你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面，神都在保护着我们，神从来没有撇下把我们放在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所以无论是在疾病的痛苦里面，无论是在可怕的灾害里面，或者是在阴险小人的暗算当中，神都没有把我们丢下。经文在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和护庇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但是经文没有说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会不再经历苦难，因为神要试炼我们的时候会造就一些环境，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在这样激烈的环境里面能够有信心来依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纵观而言，无论在怎样的境遇当中，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因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容许之中。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一节经文，而且也会变成我们的鼓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好，找到请大家一起念。所以一个基督徒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够忍受的试探神容许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观看今天的世界，灾难实在是太多太多。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坐在这里全都是恩典，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坐在这里。最近在缅甸是雨季， 几个省几个省都是在这个水灾当中。就在昨天我看到缅甸的一部新闻，因为那个地方下雨下的太多，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这个靠近山的那个寨子，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山崩，结果一家七口人有两个小孩子全家就被埋下去。哇，看了这个消息心里面很难过。我说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大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活了在世界上做过些什么，但是孩子才四五岁，怎么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很多东西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大家看新闻大家也会知道上一个星期的事情，在美国枪击事件又来了，37个是吗？无辜的性命。弟兄姐妹，两个星期前大家也会听到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火车站发生什么事情。法兰克福的火车站，我去到那边我还特别去观望了一下，有一个40岁的母亲带了一个8岁的孩子，在 ICE 路的旁边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把他们推下去，结果 ICE 过来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8岁的孩子撞死了。母亲呢自己自救，母亲是就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孩子却这样无辜的被 ICE 撞死。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灾难哪一天会临到我们。当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说啊，你看那边有灾难，我们没有灾难，我们要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像有点幸灾乐祸。没有，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想世界都有各地灾难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了，民已经攻打民，国已经攻打国，多处必有灾荒，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讯号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难道我们的信心还不被激励？难道我们对主的委身还不被激励？难道我们当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一颗怜悯的心吗？我们还没有一颗把福音带给我们周边之人的心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以怎么样的力量去帮助我们周边的人。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不是突然的，不是我们很侥幸，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倒下去，万人都倒下去，我们能够站立是神的恩典。神要把我们存在的意义，把福音的恩典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说，耶和华上帝是永远的依靠，耶和华上帝是施行救恩的那一位。今天的灾难是在提醒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更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弟兄姐妹，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就好像一只大母鸡护庇着小鸡一样，用它的翎毛遮盖着我。小鸡最温暖的就是窝在妈妈的翅膀的下面，只要它在妈妈的翅膀下面有猫在它的旁边张着大口，这只小鸡也不会害怕。如果这一只猫要吃掉这只小鸡，它必须要吃掉母鸡，因为母鸡会用它的生命来保护它翅膀底下的小鸡。当天气寒冷的时候，母亲的翅膀就会变成小鸡的温暖。当小鸡饥饿的时候，母鸡找了东西就直接会喂养在小鸡的嘴巴里。所以神是以这样的形式告诉我们说，他从来没有撇弃我们，而且他是那一位信实的神。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但是在我们和合本原来的里面，他的诚实，但是我的和合本修订版就已经改了，它的原文是有信实， 意思就是说，神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马后炮，都不是空头支票，是什么？每一句都是掷地有声。那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箴言30章第5节，箴言30章第5节，好，一起念经。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好，再来，以赛亚书55章11节，以赛亚书55章11节，以赛亚书55章11节，以赛亚书55章11节，请。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再读一节，路加福音第1章37节，路加福音第1章37节。好，今天给大家多熟悉一点圣经哈，翻一下旧约又翻一下新约。好，路加福音第1章37节，请。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是信实的？刚才的3节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句句都会实现。神在这里应许告诉我们说，依靠他的人永远不会被动摇，他是永远我们的依靠。只要亲近他的人，他就以翅膀护庇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依靠神是安全的，我们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安全的依靠者。即使有人暗算我们，这个人会怎么样？会遭报。第8节告诉我们，你为亲眼看见，见恶人遭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为什么这个人作恶多端，这个人应该早就被定死罪的，或者是被终身监禁的，还逍遥法外。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他今天逃得过世界的法律，他逃不过上帝的律法审判，总有一天永远的审判会临到他。所以圣经在这里却警戒我们，只要我们进到上帝的里面，无论是人的攻击，无论是在灾害里面，我们都蒙了上帝的保守。弟兄姐妹，你说这样的神值不值得信靠？值得信靠。那么除此之外，神不单只是值得信靠，他还是怎么样？他还差派使者保护我们，就是第9到13节告诉我们。神进一步的在这里说，他不单只是护庇我们，还要怎么样？差派使者在我们的身边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要用手托，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路我们自己走的，石头是我们自己碰到的。第一段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别人的攻击，环境而来的，然后这个他人的暗算。但是到了12节的时候，我们自己碰撞的，是我们自己所惹的一些麻烦，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自身带来的一些的伤害。神却在这里告诉我们，没关系，我还是仍然要保护你，只要你信靠我，我会差派天使来保护你。你不要说撞到了脚，甚至你要踹他毒蛇，在这里的毒蛇其实它就是眼镜蛇，还有狮子，最后是什么？ 见他少壮狮子或大蛇，那个大蛇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龙，我们在缅文里面翻译的那句就是龙。我不知道德语圣经有没有大家在看，如果有看德语圣经的话就可以看一下那个是否是翻译成龙，但是我查了一下原文，它确实是在讲到龙，就是它讲了无比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到人会在这样环境非常可怕的自己陷进去的那种。眼镜蛇大家有没有被咬过？我想如果被咬过的话，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坐在这里了哈，大概就已经不在掉了。眼镜蛇是很可怕的。那么在这里看到非常凶猛的最可怕的这些动物，意思就是说这一些灾害，这一些这个处境已经大过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想想看，又有蛇咬我们，又有狮子，他这里圣经讲的是狮子肚子，见他什么狮子，不是没有牙齿不是没有指甲的狮子哦，他说的是什么狮子？少壮哦，少壮狮子多么的凶猛，他跳起来巴掌高，一口咬下去我们的头就不见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这样的危机之中，我们根本就力能不及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随时都要面临着丧命，随时都要面临着被吞噬，实在是很可怕。但是神却告诉我们，无论是遇到多大的境地，神都会保护我们，他会差派我们的使者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会差派使者来督促我们行在正义的道路当中。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提醒着我们，作为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能够知道说在任何的环境或遭遇里面，神都与我们同在，他也会差派使者保护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受伤的时候，其实主会陪伴着你，他会差派使者安慰着你。你在艰难的时候，主也会差派使者与你一起来面对艰难的困境。在你被别人遗弃的时候，只会与你同在，陪你度过孤单的时候。在你绝望的时候，神会赐给你一条又新又活有盼望的道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借着信心有一个刚强的生命，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要有一个充足的信心。所以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身心灵栖息的地方。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吗？当你读了今天的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原来我们信的神是多么美好的这一位神。甚至我们所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是危机四伏，神已经保护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处在那个当中，我们所不知道的。我有一男一女，常常因为这是我切身的经历嘛，我常常就会以他们作为我生命信仰的反省。嘉轩在大的儿子叫做嘉轩，小的女儿叫做杰宁，就是圣洁的洁，宁静的宁，杰宁。丁嘉轩是家庭的嘉轩，叫的轩。嘉轩在一岁多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床上，因为早上那个时候天刚刚昏昏亮，那个时候杰宁还没出生，嘉轩一岁多，突然大早的就在床上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妈妈就马上告诉我说，你看看他吃了什么。我就在他的嘴巴里面用手去捞，我说没有找到啊。当天早上我做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 我买了新的手机，然后我大家都知道新手机的那个电线有一个胶带绷住的透明的胶带，我把那个胶带拆下来之后，我也是很大意很舒服，我就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用过那个胶带，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又重新找那个胶带找不着，我说该不会是这样吧，结果嘉轩还不听，一下就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连续不断，他妈妈马上就告我，就告诉你不要怕，用你的手能够捞多深就捞吧，因为起初我捞了他，我怕他的喉咙受到伤害，我不敢捞太深。他妈妈一说，我的头脑里面我就马上那片胶带的那个塑胶，这个电线的塑胶带我没有找到，我突然我就很着急，我就马上使劲我就捞，结果有这么长这么宽的一个胶带捞出来了。我说哇，感谢主，如果不是他妈妈提醒我有多深就捞多深，能够捞多少就捞多少的话，因为我怕伤到孩子，我就以为说没关系，大概他隔了一下我会让他喝水，不就死这样不就没有掉了。所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嘉轩那天就没有了。那么杰宁生下来几个月，那天是我去上班，我不知道他妈妈那天杰宁，因为他哭得很厉害，结果叫要给他好好的睡，给他穿了睡袋，他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浴巾跟这个小小的薄薄的孩子的棉被一卷的卷起来，然后就在他的头的这里给他弄出一小圈的，给他靠起来，方便他的头不要偏来偏去，一靠过来他就碰到东西的时候给他有一个安全感，柔柔的在那边。那么他妈妈就在那里，然后因为怕嘉轩去吵他的妹妹，妈妈呢就把门锁了。平常也没爱做一件事情，我就经常跟他讲，房间锁了之后钥匙永远不要随便乱放，你不要乱放两个地方，我的话这一方面我是很严的，我只要钥匙哪里了我一定放在那里的，我家的钥匙我也是这样，我从来回到家我不会放在包包里面，我直接拿了就挂起来方便，因为我是忘性比较大，我不要说我要出门我要找钥匙到底在哪里，车又要迟到，搞得心情很糟糕，我一挂起来我出门我就可以拿了走。房间的钥匙也是这样，万一有事情找不到钥匙你怎么办，我就是孩子太小，我就经常跟叶梅说，叶梅呢有时候太忙他就会放在兜兜里面，然后他就会放在厨房上，一旦找钥匙有时候翻一个都不见，又翻那个都不见，又想着我那天穿了衣服又去翻衣服，几乎要把一整个柜子的衣服要翻的，我经常跟他讲叶梅不可以这样。那么那一天来了，他把那个毛巾放在那里，然后那一天又在洗衣服，洗衣机在那边嗡嗡嗡嗡的在响，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一天他就听到洗衣机的声音，为什么今天洗衣机的声音有点不对，他就去到洗衣机那边听了一下，哎，洗衣机那边是嗡一直这样响的，他说不是耶，洗衣机的声音。那么他又坐下来一下，然后又听到他说不对，他不是洗衣机的声音，他就跑到房间那边一听，原来是女儿在那边发出来，差不多他那个是八个月这样发出来，他一定知道棉被已经盖住他了。那一天哇，他一慌了，他就找他的钥匙，他以为是放在兜兜里面找不着，结果他就想起我的话，因为我曾经跟他讲过，紧急的时候如果这一把钥匙不见了我会找你算账，我一定说你不能够可以这样。那么他一听到我的话之后，他说哇，我警告过他，他一看挂那一个钥匙的就真的挂在那里，马上拿了钥匙一开门就一开，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两床被盖已经叠在女儿的脸上，一拿开杰宁的脸已经变青掉了。哇，他回来告诉我，我自己都冒了一身大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的遭遇告诉我，若不是耶和华的保守，你有机会长大吗？我们现在做父母的，我们有多少的几率保证说我们孩子就在我们的眼前安全的长大的？没有的。我的孩子一下用凳子上摔下来，一下用床上摔下来，一下用捡东西吃，孩子最喜欢捡东西吃， 不小心捡到什么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发现吗？每一天都是神在保守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我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觉得这是碰巧的，我们觉得哇，这是我厉害。如果我不是懂得一个感恩的人，我还会说你看见没，我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过钥匙你看挂在那里，你挂在那里听话就好了嘛，你看我是对的，所以以后你听我的话。没有，弟兄姐妹，我第一个就是感谢主，因为这神知道我们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就已经警告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神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他要差派使者，那一天我就变成了杰宁的使者，那一天燕美就变成了嘉轩的使者。我们都在彼此的提醒之下，两个孩子重新继续走他们的人生。弟兄姐妹，你有发现吗？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你觉得说哎，刚好怎么会这样，我的困难就有人来帮助我，你会觉得这是很碰巧的吗？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碰巧，这是耶和华神护庇你，是在差派了使者在你我的身上成全了他的恩典。从孩子的本身让我看到，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再次思想我两个孩子的时候，我会想到不知道世界上会有多少的孩子夭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每一天有多少的人出了门就不能够回家，每一天有多少的人开了车就不能够下车。在2007年这个德国的这个德国之声的这个中文网，他们统计了数字，那个时候有一个报告，就是说每年在世界上有125万人因着交通事故丧命，125万。那么我自己呢算了一下，一年大概有3155万6926秒，一秒钟如果除以125万的话，大概以交通事故丧命的会有25.24。我们在这里开车的人有多少？我们在这里使用交通工具的人有多少？包括我，我今天也是坐了这个火车来的。多少火车追尾的事故，多少火车越轨的事故，多少交通彼此相撞的事故。我们会说好像我们很技巧非常的棒，很厉害，所以这些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太大，夸大其词了。其实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经不起风吹草动。如果不是神的护庇，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随时脚一蹬就没有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其实神都差派使者护庇着我们，无论是天灾，无论是人祸，我们在脱离在那种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标榜自己，我们反而要谦卑。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大，我虽然是尘土，我虽然是算不了什么，但你却爱。有多少的人睡了不起来，我相信你们当中也会有熟人。有多少的人上了医院就没有下院的机会，有多少的朋友跟我们说我们约好下一次见，但是那一次的见面却变成了我们永远的告别。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今天活在恩典之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神，我们以信心来顺服我们的上帝，因为神的保守是从来没有差错。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神保守的一群人，因此你们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值不值得信靠？值得信靠。他不单只是差派使者来保护我们，他也是什么？赐福以信心回应他的人。14到16节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回应呢？也是两方面，告诉我们说他是听呼求之人的祷告，而且显明了他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专心爱神的人是被神所知道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亲近神，这个人是永远不会被神所拒绝，不但不被神所拒绝，反而什么？被神高举起来，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并且把救恩赐给他。弟兄姐妹，今天海德堡教会给我机会邀请我来这里讲道，完全是神的恩典。假如是在20年前，我相信你们假如看到我丁立昌的话，你们会吐口痰或者踢一脚，或者会说你教会的门都不要他，因为你进来就是一个祸患。但是呢，今天愿意大家一起跟我来服侍这一位神，为什么？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你的生命是我可以改变的，当我的道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可以净化你。只要你凭着信心来服侍我的时候，我重新把你的人生做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从来不会拒绝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反而什么？他要从尘土之中把我们高举起来。大卫不就是这样吗？大卫他就是一个牧羊人，但是被上帝高举的时候，他就变成以色列的王。所以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希望我们相信他的人来亲近他，就好像是一位父亲准备好一切，等到儿女来到身边，与父亲一起来享受为儿女准备的一切。那在这里我再想用嘉轩的一个小比喻。嘉轩常常的会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爸爸，嘉轩爱你。哇，我一听到这个话心里面好舒服，我就笑着说：嘉轩，爸爸也爱你哦。但是有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我要看 iPad。 那尤其是我在有时候在预备讲章，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他说我要看 iPad， 然后我要看手机。我就说：嘉轩，不可以，爸爸办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看爸爸的 iPad 跟手机，尤其爸爸在预备讲章，爸爸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可以打搅。那嘉轩马上就板起脸了：嘉轩啊，爸爸，嘉轩不爱你。那我就会马上抱住他说：嘉轩，但是爸爸还是爱你哦，爸爸永远爱你的。你要知道吗？除了爸爸妈妈，第一最爱你的是耶稣，除了主耶稣，爸爸妈妈是最爱你的。所以虽然你刚才这样讲爸爸，但是爸爸还是爱你。当我这样讲，我又抱住他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他马上就笑起来，他说：爸爸，嘉轩也爱你。所以我就从那种父子的感情里面，我就知道说，我们有时候会像嘉轩一样，我们会误解父亲，为什么父亲会让我不给我想要的，不让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去自由自在，或者说我们不太明白那个时候是否是父亲不再爱我，所以我就说我不爱父亲。其实弟兄姐妹，从父子的关系让我知道的，其实我们的神永远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以无比的爱爱我们。 也因着这样的缘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背负了你我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牺牲的爱来爱我们，被我们为我们被钉，为我们被埋葬，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爱，就是要让我们以专心的爱来爱我们的神，就是要让我们常常要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并且聆听他的声音。怎么样聆听他的声音？就是读他的话语，不是在那边整天听风啊，神要怎么样讲了，神要怎么样讲了，不是幻觉，不是幻想，是在默默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候，你的生命被震撼，你的心灵被打开，你的生命被领悟什么叫做活的道。弟兄姐妹，活的道跟知识是不一样的，当神的话活化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平安，会有一股的力量支撑你的生命。所以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要让我们专心的爱神，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紧紧的连在一起，因为他要把他的恩典显明给我们，他不但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长寿，而且要把救恩赐给我们。今天神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救恩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我们只要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神已经显明了他的恩典，只要我们专心爱神，只要我们呼求他，他就不会撇弃我们，而且他要使呼求他的人得着尊贵，不但让他长寿，更能够得着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吗？或许你以前单单只是听过神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是基督教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今天诗篇九十一篇却直接地告诉你，神不是一般宗教形式里面所推崇出来，或者是选择出来诸多神明里面的一位，不是，神是那位永远值得我们信靠的神。为什么值得我们信靠？第一，因为他拯救我们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因为他差派使者随时保护着我们；第三，因为他赐福以信心回应他的人，不但听他们的祷告，而且要把永远的救赎赐给信靠他的每一个人。盼望今天在圣经里面神所向我们启示的这一位上帝成为你我的上帝，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很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